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美国东部夏令时清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星期二说，奥巴马总统最早将于本星期就一项关于向伊拉克增派数百名军事教官的计划做出决定。目前五角大楼继续支持伊拉克军队与伊斯兰国组织作战。按照这项计划，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多达500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去年发动进攻，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伊拉克军队屡遭重挫。此后奥巴马授权向伊拉克派遣3000名教官和顾问。有关官员说，该计划还包括在安巴尔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基地，并为逊尼派战斗人员提供更多支持。逊尼派战斗人员被视为能否夺回安巴尔省控制权的关键因素。得到民兵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附近的地区，拉马迪上个月被激进分子攻占。奥巴马星期说，接受美国训练的伊拉克军队已经展现成效，并表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最近对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进行的审计结果显示，该机构未能查出73名工人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美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最近公布报告说，虽然运输安全管理局的雇员多层次筛选过程一般来说是有效的，但该机构无法获得做出更彻底判断所需要的恐怖观察名单。报告说，调查所用的数千份记录上有的信息不完整或不准确。报告说，我们的审计显示，根据目前的恐怖观察名单跨部门分享政策，运输安全局未被授权接收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所有信息。报告建议运输安全管理局索要额外的观察名单，并对增加了的数据进行筛查。几天前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便衣联邦特工对机场安检措施进行检查时，他们携带的假炸药和武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查出。掌管运输安全管理局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后来宣布采取新的措施，改进美国各大机场的安检。韩国总统朴槿惠推迟下星期访问美国的计划，以应对国内目前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重新安排了访美行程，他在访美期间将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目前还不清楚朴槿惠访美的具体时间。首尔星期三证实又有2人死于 MERS 病毒感染，是死亡病例增加到9个。有关官员说，最近死亡的2人分别是60岁和70岁，他们感染 MERS 病毒之前因患其他疾病而接受治疗。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加强外交关系，而这被视为缅甸民主改革成果的考验。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中国的，他率领一个由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共是前缅甸军政权的主要盟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预计昂山素季在5天访问期间将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等领导人。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辛切尔敦促乌克兰领导人继续进行债务重组，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时要求每个人都要承担分内的损失。他辛切尔在华盛顿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和财政部长亚列西科。亚采纽克和亚列西科来华盛顿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为救助乌克兰经济而提供的175亿美元贷款的第2笔资金。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要和 Richard 的妹妹 Susan 还有他的朋友 Harry 到中国城去买东西。
Susan 有一个朋友是华人，答应在家里做一顿中国饭，请 Susan 和他的朋友 Harry 去吃，但条件是Susan 要负责采购原料。
Susan 和 Harry 一到中国城，发现那里的蔬菜比一般超级市场更新鲜，而且品种繁多，他们赶紧拿出来事先列好的清单，一样一样的买。
在中国城买菜对 Susan 和 Harry 来说是很新鲜的事儿，他们很兴奋。在匆忙之中呢，两个人居然还走散了，结果怎么样呢？听了课文就能知道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rocery, G-R-O-C-E-R-Y, Grocery 是个名词，意思是蔬菜、食品。
Ingredient, I-N-G-R-E-D-I-E-N-T, Ingredient 也是名词，意思是成分、配料。
Grab, G-R-A-B, grab, 是动词，意思是抓住，有的时候也有抢的意思。
Handful, H-A-N-D-F-U-L, handful, 是表示数量的名词，意思是一把、少许。
Officer, O-F-F-I-C-E-R, officer 是名词，意思是官员、军官、警官。
Blonde, B-L-O-N-D, blonde 在课文里是个形容词，金发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Susan 和 Harry 两个人到了中国城，看到一些他们平时不太见到的蔬菜。课文的第一段就是他们两人当时的对话。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瞧 ，Harry， 这些蔬菜比我平常在食品店里看到的新鲜的多了，好多了。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这些和你平时在食品店里看到的蔬菜大不相同。Susan, 那是什么？是茄子吗？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哦，是，那是中国茄子。Harry, 看一下清单，看看我们是不是需要买茄子。
中国人对中国城里卖的东西都很熟悉，但是对很少接触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来说，第一次去中国城就好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新鲜。
所以 Susan 说呀，这些菜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at the grocery store， 比平时店里看见的种类不大一样。 unusual 是不常见的意思， more unusual 更不常见，实际上呢，就是强调这些菜啊很不寻常。
Grocery store 就是副食店，但是美国的 grocery store 除了出售蔬菜水果以外，还卖牙膏、牙刷、化妆品、报章杂志，还有文具呢。有的啊，甚至还附带药房。
而且美国人一般常吃的蔬菜呢，同华人吃的不太一样。美国副食店里出售最多的蔬菜是生菜、胡萝卜、芹菜等等，不过空心菜啊、盖兰菜啊，还有豆苗等中国人喜欢吃的蔬菜是绝对见不到的。
就是，你看中国茄子都和美国茄子不一样 ，Harry 啊居然认不出来了。他问 Susan 那是什么 ？Susan 回答说 Chinese eggplant， 中国茄子。
Harry 不知道，在美国呢，像这种细长的茄子被称为中国茄子，而那种有点粗有点胖的茄子呢被称为美国茄子，其实颜色呢是一样的，味道也差不多，但是 Harry 呢大概没有见过。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刚才 Susan 让 Harry 看看清单里有没有茄子，下面就是他们继续采购时的对话。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豆芽、海鲈鱼、虾、茄子。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啊，成功了！我们找到了第一样菜。嘿，那里有蘑菇。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烹调一无所知。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会非常有意思。你会见到我的朋友 Lily 和她的朋友 Ed. Ed 是个演员，你会吃到一顿丰盛的家常中国晚餐。
Sounds like fun.
听起来很有趣。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没错，但是啊，只有完成了我们这部分的工作才行。我们采购，他们做饭。
Everyone eats.
然后每个人都吃。
Harry 一看单子里果然有茄子 ，Susan 高兴地说：“啊 ，success！”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也就是成功了，我们找到第一样单子上要买的东西。
Ingredient 一般是指做菜时需要的各种材料，或者是加工好的食品里的各种成分。那做菜的时候呢，就是指葱啊、姜啊、油、盐、鱼或者肉等等。不过 Susan 在课文里指的是要做这顿中式晚饭要需要的材料之一。
Harry 说，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我对中国菜是怎么做的几乎一无所知。 Hardly 几乎不，几乎没有，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它的意思啊是否定的。
对了，比如说 I can hardly do it， 要是没有 hardly 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I can do it， 我能做。但是要加了 hardly 这个词，整个意思呢就完全相反了。 I can hardly do it， 我几乎不能做，或者我简直就不能做。
Harry 说他对中国的烹调一无所知， Susan 呢紧接着就说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晚上啊会非常有意思了。That's the reason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要做某件事的原因。
Susan 还说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只有完成了我们分内的工作才能吃这顿饭。那天啊，我一个朋友对他的儿子说：“你要想这个周末借我的车开 ，Only if you finish the yard work， 只有你做完了院子里的活才能在周末借我的车开。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Susan 和 Harry 继续买菜，我们来听听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好，清单的下一页，豆芽。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Ah, look down.
豆芽，豆芽。Ah, 往下看。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Oh, 我看见了，在桶里。这些白的一定是豆芽了。就这么抓上一把。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这里有装豆芽的塑料袋。哎 ，Harry， 看那里有一个人在推着车卖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
他车上至少有15种鱼。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快点 ，Harry， 咱们从他那儿买虾和鲈鱼吧。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好，你跟着他，我拿这些豆芽，给这些菜付完钱之后就去找你。
All right，
行。
Harry 连豆芽都不认识，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听起来可能是有点夸张，但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他可能从来没有看见过呀。
也许吧，但是啊 ，Susan 一下就看见豆芽在下面的桶子里 ，in the bucket。bucket 一般是指比较大的水桶、吊桶。
Harry 说 ，grab a handful， 意思是抓一把。抓一些 handful 这个词是 hand H-A-N-D 手加上 F-U-L 构成的组合词，
而动词 grab 除了抓还有夺还有抢的意思。美国的父母会教育孩子不要从别人手里抢东西， Don't grab things from other people。 不过有的时候啊 grab 并没有负面的意思，就是指很快的拿。
Harry 正要抓一把豆芽的时候， Susan 看见了卖鱼的推车。 Harry 说那车上准有15种鱼。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大家都知道 must 是情态动词，通常呢意思是一定必须。比如说我们必须今天把项目完成，英文就是 We must finish the project today。
但是 must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猜测、估计。Harry 说 ，The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这些白的东西啊，准是豆芽。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他那儿准有15种鱼，而不是他必须有15种鱼。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arry 和 Susan 为了节省时间，两人分头买菜，结果走丢了。 Harry 只好请警察来帮忙。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usan? Susan? 请问警官，你有没有看见一位女士，大概这么高，金黄色的头发。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对不起，先生，几分钟内就有上百人走过这条街口，可能我看见过她，可是我实在不能肯定。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我明白，警官，谢谢您。
Good luck.
祝你好运。
这段内容非常简单，就是 Harry 问警察有没有看见 Susan， 双方都非常礼貌。 Harry 说 Excuse me 和 Thanks， 警察说 Sorry 和 Good luck， 这些呢都是向人打听事情的时候经常用的词。
问话和回答的时候呢，礼貌都非常重要。比如说课文里的警察并不是直接回答 Harry 的问题说No, I haven't. 而是说呢，街上来往的人很多，也可能见过这个人，但是实在说不准。I can't say for sure. For sure 是肯定的意思。
Harry 也很礼貌啊。警察没能帮上忙的时候， Harry 仍然说 Thanks anyway. 在别人无法和不能帮忙的时候，还要说谢谢。通常啊，会加上 anyway 和 all the same.意思就是，尽管你无法帮忙，但是仍然感谢你。
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Harry 又碰面了，而且菜也都基本买齐了。
Harry! Oh, there you are!
Harry, 原来你在这儿呢。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I thought I lost you.
Susan, 看见你我真是太高兴了，我以为找不到你了呢。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我也以为找不到你了，我走错了一条街。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我们总算是找到对方了。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这可是好事，我们必须买全东西。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那个推车的人有没有卖虾和鲈鱼？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卖，看看袋子里，它们很漂亮，你就等着吃 Lily 做的饭吧。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Susan, 要是吃 Lily 做的晚饭只有我们买东西乐趣的一半，我肯定那顿饭错不了。
两个人在走散以后重逢，自然是万分的高兴。 Harry 说 Am I happy to see you?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问句，但实际上呢，它并不是问句，而是强调他找到了 Susan， 让他非常的高兴。
Susan 让 Harry 看袋子里的鱼和虾，他说 They a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这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你啊，就等着尝 Lily 做的好菜吧。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些鱼虾就这么看着就非常好了，等你尝到 Lily 做好的菜啊，那就更别说了。
Harry 啊，好像很喜欢在中国城买菜，他对 Susan 说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可是实际上很简单。
对， Harry 的意思是说呀，买菜很有乐趣。如果吃饭只有买菜一半的乐趣，那这顿饭就肯定会非常好。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Look, Harry. These vegetables are so much fresher and nicer than the ones I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y're so much more unusual than the ones you usually find at the grocery store.
Susan, what's that? Is that an eggplant?
Yep, it's a Chinese eggplant. Check the list, Harry, and see if we need to buy that.
Bean sprouts, sea bass, shrimp, eggplant.
Ah, success! We found our first ingredient. Oh, and there are the mushrooms.
I know hardly anything about Chinese cooking.
That's the reason tonight will be so much fun. You'll get to meet my friend Lily, and you'll meet her friend Ed. He's an actor. And you'll get to eat a terrific home-cooked Chinese dinner.
Sounds like fun.
Right. But only if we finish our part of the deal. We shop, they cook.
And everyone eats. Okay, next item on the list,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bean sprouts. Ah, look down.
Oh, I see, in the bucket. Those white things must be bean sprouts. I'll just grab a handful.
Here's a plastic bag to put them in. Oh, Harry, look! There goes a fish seller pushing a cart.
He must have 15 kinds of fish in that cart.
Come on, Harry. Let's buy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from him.
Okay. You follow him. I'll get the bean sprouts and pay for the vegetables. Then I'll catch up to you.
All right.
Susan? Susan?
Excuse me, officer. Have you seen a woman about this tall... with blonde hair and...
Sorry, mister. 100 people pass this street corner every few minutes. Maybe I saw her, but I can't really say for sure.
I understand, officer. Thanks anyway.
Good luck.
Harry! Oh, there you are!
Susan! Am I happy to see you? I thought I lost you.
And I thought I lost you! I went down the wrong street.
Well... we found each other.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We have to finish our shopping.
Did the man with the cart have the shrimp and the sea bass?
Yes. Look in the bag. They're beautiful. And just wait till you taste Lily's cooking.
Susan, if eating Lily's dinner is just half as interesting as buying the ingredients for it, well, I'm sure it will be great.
听众朋友，刚才听的是我们这一讲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ere Susan and Harry doing? They were shopping in Chinatown. Are they going to cook a Chinese dinner themselves?No, Susan's friend Lily will do the cooking. How much did Harry know about Chinese cooking? Hardly anything. Did Susan and Harry lose each other? They did for a short while before they found each other again. Did Susan and Harry enjoy the shopping?Yes, they enjoyed it very much.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官员星期二说，奥巴马总统最早将于本星期就一项关于向伊拉克增派数百名军事教官的计划作出决定。 目前五角大楼继续支持伊拉克军队与伊斯兰国组织作战。按照这项计划，美国将向伊拉克增派500多名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去年发动进攻，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的大片地区，伊拉克军队屡遭重挫。此后，奥巴马授权向伊拉克派遣3000名教官和顾问。有关官员说，该计划还包括在安巴尔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基地，并为逊尼派战斗人员提供更多支援。逊尼派战斗人员被视为能否夺回安巴尔省控制权的关键因素。得到民兵支持的伊拉克安全部队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附近的地区。拉马迪上个月被激进分子攻占。奥巴马星期一说，接受美国训练的伊拉克军队已经展现成效，并表示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认为需要有更多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目标明确的安全部队。除提供训练以外，美国领导的一个联盟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4400多次空袭。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说，有证据显示这一策略行之有效。最近对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进行的审计结果显示，该机构未能查出73名工人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美国总检察长办公室最近公布报告说，虽然运输安全管理局的雇员多层次筛选过程一般来说是有效的，但该机构无法获得做出更彻底判断所需要的恐怖观察名单。报告说，调查所用的数千份记录上有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报告说，我们的审计显示，根据目前的恐怖观察名单跨部门分享政策，运输安全管理局未被授权接收与恐怖主义有关的所有信息。报告建议运输安全管理局索要额外的观察名单，并对增加了的数据进行筛查。几天前有新闻报道说，有一份内部报告指出，便衣联邦特工对机场安全检查措施进行检查时，他们携带的假炸药和武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查出。掌管运输安全管理局的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后来宣布采取新的措施，改进美国各大机场的安检。韩国总统朴槿惠推迟了下周访问美国的计划，以应对国内目前的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韩国总统办公室说，朴槿惠重新安排了访美行程，他在访美期间将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目前还不清楚朴槿惠访美的具体时间。首尔星期三证实又有两人死于 MERS 病毒感染，使死亡病例增加到9个。有关官员说，最近死亡的两人分别是60多岁和70多岁，他们感染 MERS 病毒之前因患其他疾病而接受治疗。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星期三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此行的目的是加强外交关系，而这被视为对缅甸民主改革成果的考验。昂山素季是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访问中国的，他率领一个由全国民主联盟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中共是前缅甸军政权的主要盟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预计昂山素季在5天访问期间将会见中国高层领导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总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本星期证实，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将会见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美国财政部长杰克卢星期二敦促乌克兰领导人继续进行债务重组，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时要求每个人都要承担分内的损失。杰克卢星期二在华盛顿会见了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和财政部长亚列西科。亚采纽克和亚列西科来华盛顿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为救助乌克兰经济而提供的175亿美元贷款的第二笔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放贷款之前总是要求受援国实行经济改革，而这种改革有时是痛苦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在6月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丽雅。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中国政府在5月颁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第2次审议稿，当中对于中国境内甚至连境外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界都将受到严格的控管，而习近平更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当中决定要在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组织当中设立党组织，这是否是之前七部奖的具体实践呢？而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将因此窒息？外国的文化及学术界也是否因此将起了寒蝉作用？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连朝博士，欢迎您。
谢谢。
另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是，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啊，就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对这些 NGO 还有对这些文化学术界的这个人士出手，到底他们给中国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呢？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整套的一个战略措施。那么中国从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只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呢更加快了这些立法的这个程序。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一个方面的这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由于互联网，由于这个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这个觉醒，那么已经开始对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开始质疑。那么很多呢是因为在中国的所谓的 NGO 开始在兴起的这个缘故。那么中共自己统计说是大概有54万左右的这个 NGO， 但实际上我知道的数字呢要远远超过这个，可能甚至到要差不多10倍或者是更多。那么这个 NGO 的实际上在很多是跨境跨界，那么它有一个组织化，这种组织化是中共最担心的，他最担心就是他的这个执政安全，任何一出现组织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呢他会通过一切这个手段来开始逐步的这个打压。当然 NGO 尤其境外的 NGO 只是他的一个目标之一，我想他们这个立法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实际上要把它置于一个严格的管控之下，并不是说完全把这些个境外的这个 NGO 全部赶出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中共是境外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最大受惠方，因为大量的 NGO 的这个资源金钱都是注入所谓的GANGO， 就是所谓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机构。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就是要把这些找到所谓的这些境外的机构，找到一个国内的合作伙伴，就是中共政府认可的这种GANGO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同时要把这些个国外的一些机构，尤其涉及到政治的，像这些个这个 NGO 或者是女权运动的，把他们的这个资源全部卡断，不能让他这个国外的资金流入进入支持这些个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这个 NGO，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量。
是，那我请教一下滕彪律师，首先先感谢滕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啊。那我请教一下滕律师，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 NGO， 他本身刚才那个韩博士也提到，他们主要关注的一些工作都是例如像女权、环保或是一些公民社会等等，对这个中国的中下阶层的人民比较有益的工作哦。那当然在学术界方面也是很多的学术研究也是针对这方面，所以如果现在出台这样一个新的办法针对他们来做出严格的管控的话，对未来的中国 NGO 的发展以及对这些他们所关注的中下阶层的中国人民会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
像中国政府对 NGO 的监管控制一直有这么一个粗略的区分，就是把提供服务的这些不涉及人权不涉及政治议题的这些 NGO 和其他的涉及维权涉及政治的 NGO 区别开来。那对前面那些维权的或者人权的 NGO 他们的控制、他们的打压就非常非常的严厉。像工盟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不但整个 NGO 被关闭，而且很多人参与者都被抓捕判刑。那其他的NGO 像环保啊，像这个儿童权利啊等等，它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也逐渐的纳入到政府的这个打压的范围。那在胡锦涛时代，在江泽民时代可以有发展空间，基本上可以正常活动的这些 NGO， 包括女权NGO 等等，现在都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压，包括前不久的这个女权五姐妹被捕等等，所以这个就会对大量的啊，毕竟这种就是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的这些 NGO 数量更多那对他们的工作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我估计很多 NGO 都没有办法继续开展工作，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放弃或者停滞了那如果要坚持的话，这个面临的风险包括 NGO 被关闭的风险和他们主要负责人被抓捕的风险都会大大的加大。
是，滕彪律师，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法案呢，引起很多外界的，尤其是外国学术界的关注，也包括因为它法案里面有规定，对外国的境外的学术以及 NGO 有一些管控的规定。那我们看到这个纽约大学的孔杰荣教授在《纽约时报》上也发布了一篇文章，说北京不再欢迎您。其中呢，他也提到说，这点让他们觉得是不寒而栗。他说，因为把这个触角伸向了中国之外。换句话说，如果他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学生团体在美国校园之内来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处置或做法的话呢，将来可能在中国做学术可能会遭遇到困难。那我们知道您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哈佛大学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学术自由的一个校园。那您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新的办法出台，对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知名的美国名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美国的大学是独立的，是比较自由的，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影响的扩大，它对外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等等，都已经影响了西方的这个学术自由。这个例子就太多了，不光是一些普通的学校，他们引进这个孔子学院，他们这个害怕跟中国的这个合作项目受影响，他们已经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原因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像美国的常青藤大学也有很多都在这个学术自由方面受到了影响。那像一些这个就是跟中国政府的这种学术交流合作项目，都是中国政府花大笔的钱来试图影响这个研究的领域、研究的方向甚至这种结果的观点的产出。那境外的 NGO 像比如说中国跟中国有关的一些 NGO， 他们在境外有一些政治活动、人权活动，那可能会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项目或者在国内的负责人，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是，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我们知道在海外，在尤其像在美国，它所谓的学术研究单位 NGO， 还包括像智库方面啊，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很多的中国专家都来自智库。那我们知道这些智库的专家，以及美国大学里面的专家，还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的一些专家，他们的一些报告或是文章，向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
对。
那么，如果是一个新的这样的现象的话，对美国政府对或者西方政府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制定，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在这点上，我跟这个滕彪律师稍微有点不一样。那我认为呢，中共在制裁、在打压境外 NGO， 它实际上也是有选择的，它不是说是就是所有的都进行打压。 那么他一方面呢打压那些个就是主张人权的、主张这个政治民主这个改革的这些个 NGO， 他是绝对要加大打压力度的。那么对另外一些像盖茨基金会啊，这个从事公益事业的、从事科技事业的，或者从事这个城镇城乡服务的这些，包括商会这样的东西，他会放宽。我觉得他会放宽，他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即使像这样的一些个我说的这个四类的所谓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话，如果是这些组织形成一个跨界的、跨境的大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时候，对他执政造成威胁的时候，他也会进行打压的。即使你完全没有政治色彩，你只要对他认为构成了这个威胁，他都会进行打压。因为中共的这个传统故事的思维就是，他一旦出了自己体制内部出现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他不是从自身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他反而呢从外头把所有的这个过错都是说是境外反动势力造成的。那么境外的这个 NGO 他也是认为给中国这个执政安全、这中共执政安全造成的威胁，所以呢他必须要进行打压。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他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又跟美国特别有影响的这些个学者、特别有影响的智库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他想收买他们，他想给他们影响他们的这个观点，所以这种合作并没有减少，而且是在加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选择性的来打压境外的这个NGO。
好，我想这个接着您提出的就是选择性的执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滕彪律师哈。在这个草案公布之后，我们除了引起西方的公民社会、人权组织、学者的这个批评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学者也对这个草案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比如像这个清华大学的这个 NGO 研究所的副所长贾锡金教授，他就提出了，他就是说这个法律就是涵盖的范围无边无际，二是就是说解释有很大的释法权，那么导致第三个后果呢，就是给执法者极大的一个自由的裁量权，还有主观的选择空间，就是韩连成博士所说的一个执法上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您怎么看中国体制内学者对这个法案所提出这些尖锐的批评？您认为这些意见最终会被采纳到最终的文本之中吗？
也表现出国内学者对于这个新的法律草案的不满啊，它实际上就是太过分了。但就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就是把原来民政部门的一些负责登记啊、监管啊等等权利都交给了公安部门。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朝着这个警察国家又大大的迈进一步。执法者这个裁量权过大，选择性执法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像贾锡金教授这样的建议，我觉得基本上也不会被采纳啊。这种国内国外的各种批评建议，我觉得很少有机会能够体现在将来通过的这个法律里面。所以我也同意韩连朝博士的这个分析，他对于境外 NGO 对于国内的 NGO 他都是有这个区别对待的啊。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钢狗，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控制的 NGO， 那他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工作，将来的这个和就是吸收境外资金，从法律上、从条文上来看，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因为一定会包含他们，但是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量，因为这种选择性的执法，所以对于这些帮政府忙的、帮助加强这个专制统治的这些 NGO， 他的这个工作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是
关键就 对，关键就是那些政府认为给他找麻烦的维权的或者政府认为有政治目标的等等这些 NGO， 尤其是和境外资金有关系的这些 NGO。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是，谢谢藤彪律师的分析。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博士，刚才藤彪律师也提到，就是针对您也讲到说，针对政府本身自己的这个批准的 NGO， 他们比较不会受到影响。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五月的时候在政治局会议当中讲到，要在这些 NGO 或是这个文化经济学术单位里面成立党组织，是否就是要加一步的进一步的强力的来控管这些 NGO 呢？
对，当然是，他主要是指国内的这个NGO。因为他已经感觉到，我们说前面提到的这公民社会的这个兴起，公民意识的这个加强，那么很多这些个组织呢已经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数量要比官方的组织要多得多。那么这些个那么多的这个 NGO 的话，肯定对他这个管控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在把党支部建立在这些 NGO 组织里头。就是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做法，把这个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面，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那么认为通过党呢，可以对他们进行管控，不让他们能够越界，能够来保持中共的执政的这个安全，这是他的主要的这个考量。我想
是，那他成立了之后，是否会反而让这些 NGO 变得僵化，没有办法执行他原本该做的目的跟任务？
那肯定是的，而且他有很多具体操作上的问题，比如说有的 NGO 是非常少，就是两三个人或者是一个人他就可以搞一个 NGO， 但是你说他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党组织呢？这个而且我觉得 NGO 的这个他所做的东西和这个党所要求他们做的东西可能会是不一样的，就是他是想把一切东西都植入党的领导之下，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因为不可能所有的 NGO 那么几个人的一个 NGO 你怎么建立一个党组织呢？所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但是呢，我从这个他这个措施我们可以看到，那习近平是想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这个国家，建立严格的监控，一切都必须在党的这个领导之下进行，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藤彪律师，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观众朋友，但是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一下藤彪律师。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新的出台的法案也特别强调所谓的这个西方的势力跟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那这跟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七不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东西具体化？
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一个是一个总纲式的啊，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包括对抗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不能讲这个司法独立或者是这个党所犯的错误啊等等，他就是要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啊，抵御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或者是防止颜色革命。那在这样一个文件指导性文件的这个出台之后，它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具体到案件的大量的这个动作，包括在大学的控制，包括对互联网的控制，包括抓捕高瑜、抓捕许志勇、伊利哈姆等等这些学者、记者、维权人士。包括对这个家庭教会和这个三自教会这个控制啊，这两年是明显对基督教会和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加强了镇压，包括这个我们正在讨论的对这个境外 NGO 的这个管理法，都是这个九号文件在实践当中它的这个表现。所以就是习近平不但要建一个警察国家，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他也要明显的回到毛主义，就是原教旨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虽然他能不能够实现是一回事，但是从习近平和党中央最近两年多的这个动作来看，他的确是想要在意识形态上回到更加僵化、更加保守的这个原教旨毛主义。
好的，谢谢滕彪律师的分析。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请说。
你好，嘉宾好。我想说呀，就这是我这几次我用电话打电话吧都不接，说主持人对嘉宾客气点。其实哪次我没对嘉宾说不好听的话，我只不过发表点我个人的观点。六四那天嘛，我想的话发言来了，结果没接我电话。我今天的话就说是现在对这个安全文法这个组织法的话出台吧，我想到六四，我说一说六四这件事儿。对六四我分的话两步说，说六月十四日这学生运动不应该跟学潮联系到一起。
孙先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您要讨论六四跟您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NGO 是否有相关呢？如果没有相关的话，我们将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谢谢您的来电。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请说。
那个 NGO 这个禁止应该禁，就比如韩仁潮先生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 NGO 的负责人的话，我感觉这种人应该被禁止的。还有那个关于人权的话，美国之音应该是有非官方背景的吧，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好像美国之音是经过国会拨款的这个项目是吧。
是的，好了，谢谢湖北李先生。如果是您的这个问题，我们请韩仁潮博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知道这些 NGO 有分很多种，还有正的反的，有左的右的，有各种派别都有啊。那刚才这个李先生认为说，如果像您这种的，您的这种方式的 NGO 是需要被禁止的。您怎么来看说 NGO 在美国、在各个国家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呢？是否有特别某些被选择性的禁止，某些是特别发展特别蓬勃呢？
美国没有这个法律禁止任何的 NGO， 而且 NGO 的这个注册的话，你可以在任何州里边就是注册，按照公司注册就可以了，几分钟、20分钟，你可以在网上就可以搞定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呢，现在 NGO 注册是非常非常艰难的。那么2013年的时候呢，开始做了一些改革，发改委让这个四种类型的商会啊、行业这个协会啊，还有慈善组织、城乡服务这些一个协会、另外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可以让他们就不像以前那样必须挂靠一个单位就可以来进行注册。但是它还有很多的这些软的这些门槛让你跨越不过去，在你资金上面各个方面都对你进行限制。美国没有这样的限制，美国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限制。那么我们知道印度和这个俄国现在在做这个一些个限制，那么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些民主国家，并不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它是人民选出来，哪怕是普京这样的这个政权，它也是人民选出来。中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国家，实际上是中共呢劫持了13亿这个中国人民，把一个政治制度强加给这个的人民头上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区别。
那么今天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那么非常感谢在演播室内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韩亮筹博士，也非常感谢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律师的精彩点评。
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在明天节目当中呢，将专访网络活动人士曹雅学，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杨毅，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